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5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马来西亚外长阿卜杜拉星期三对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马来西亚感谢美国之前这个南中国海地区国家提升海上执法能力。布林肯说，该地区所有主权星萨国都应该能够在不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开采自然资源。阿卜杜拉与布林肯会面之后共同见记者的时候说，两个人就包括南中国海问题等多个议题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说马来西亚高度看重美国为提升他们的国防能力和海上安全执法能力方面继续提供的支持。布林肯说，两个人都认为有关南中国海主权问题的所有争议都应该以和平的方式依照国家法来到解决，所有主权星萨都应该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马来西亚是多个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的海域拥有主权，并且不断提升他们声张主权的力度，导致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今年10月，马来西亚政府召见中国大使，抗议包括一艘调查船在内的中国船只出现在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地区东部沙巴和沙捞越附近的专属经济海域，指责中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今年6月，马来西亚空军紧急起飞战机拦截出现在婆罗洲岛外南中国海上空的16架中国的军机，指责中国侵扰他们的主权。美国政府据信将会采取行动，将更多的中国公司是归入禁止投资或者是禁止提供技术的黑名单，以惩罚这些公司在新疆协助中国政府侵犯人权。金融时报星期三引述两个消息来源说，美国财政部将在星期四宣布将8家中国公司归入禁止投资的黑名单，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报道中说，商务部亦会在同一日将2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公司提供技术和设备。被纳入黑名单的这些公司被指责向中国政府提供压制人权的技术的工具，包括身份识别和监控、人工智能、数据技术。财政部和商务部仍未对有关的报道发表评论。美国商务部已经在去年12月将大疆创新科技是增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内政部2020年1月说，宣布暂停使用大约800架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并且暂停对这类无人机的增购。国土安全部2019年5月警告美国公司要注意中国制造无人机对公司数据构成的危险。大疆创新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对金融时报的报道发表评论。该公司去年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的时候说，美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毫无道理。中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公民和组织有义务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支持和协助。北京说，美方错误和片面解读这项的法律，以打压中国企业的正当发展权利和利益。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产品会用于监控。华为虽然予以否认，但最近的透露的一些华为的文件显示，该公司是参与了中国政府的监控的项目。据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报道，该报对华为公司100多份机密演示文稿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华为公司在监视和跟踪中国民众方面发挥的作用比他所承认的要大。报道说，这些文件展示了华为的技术如何帮助中国政府通过声音识别个人、监控感兴趣的政治人物、管理意识形态、再教育和劳改计划，并且帮助零售商使用面部识别追踪购物者。华盛顿邮报查阅了3000多张的有关的幻灯片，介绍了华为与合作供应商共同开发的监控的项目。其中一张有华为标识的幻灯片介绍了语音声文库管理平台的应用场景，另外一张就显示华为产品为智慧监狱一体化平台的基础平台支撑。这些幻灯片还详细介绍了华为设备在新疆地区的使用。华盛顿邮报去年曾经报道说，电信公司华为是测试了一款人工智能软件，可以识别嫌疑人并且向警方报警。 除了华为之外，中国商汤科技都开发了人面识别系统。美国日前已经将中国公司商汤科技列入投资黑名单。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指控他们开发了可以确定目标种族的面部识别程序，特别关注识别维吾尔族人。华为在提供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华为对华盛顿邮报报道当中提到的项目一无所知。声明说，与其他主要服务提供商一样，华为提供符合行业标准的云平台服务。被控隐瞒与中国关系的著名哈佛大学化学教授查尔斯·利伯即将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出庭受审，而为这个庭审准备的陪审团的成员的挑选工作星期二已经开始。利伯原本是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亦都研究纳米材料的顶级专家。美国联邦政府去年一月根据司法部一项备受争议的打击中国窃取美国技术和人才的计划，中国倡议逮捕了利伯，并且指控他是隐瞒与中国武汉大学的关系，和在接受中国政府报酬问题上向美国政府是讲大话。利伯去年七月被正式起诉。李伯被控在2018和2019年参加中国的千人计划，并且在中国的武汉理工大学设立一个研究的实验室，但他却是在这些问题上向美国联邦当局是讲大话。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中国政府利用所谓千人计划，以丰厚的报酬和高额研究资金引诱外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与中国分享他们的科研的成果，从而达到窃取外国产业和学术机密的目的。针对政府对他六项有关提供虚假声明和税务欺诈的指控，现年62岁的利伯坚持认定无罪，而他的辩护律师亦都说，利伯没有隐瞒任何事情，而且亦都没有好像政府指控的这样是拿报酬。奥地利的政要不会参加北京冬奥会，但他亦都说这个不是外交抵制或者是抗议，而是出于是中国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据美联社报道，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星期二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的时候说，没有奥地利的高层政界人士会去中国观看奥运会，但这个不是外交抗议或者抵制，这个只是因为中国的新冠防疫要求很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free.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075型舰接连曝光，中共两栖作战游戏规则改变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075型首艘两栖攻击舰海南舰近日在南中国海和071型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的一同进行年终大考，演练海陆空多维登陆等项目。一些军事专家认为，075型舰为解放军提供了第一艘真正具备多维度与立体登陆能力的舰艇，它强大的载荷能力可以为解放军大规模登陆和进攻行动提供更好的支持，将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威胁。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 中共攻打台灣的技術障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作戰，而且不要說台灣的地形地貌不容易展開作戰，而且台灣面對的威脅亦都早有準備。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官方的央視網12月7號和8號接連報導，中國海軍某登陸艦支隊近來在南中國海某個海域進行年中大考，組織氣戰艇全訓考核解放軍最大的兩棲攻擊艦075型海南艦和071型綜合登陸艦昆崙山艦同時演練從水上空中實施立體化登陸，這個是海南艦自今年4月正式服役以來首次參加年中大考，亦都是中國解放軍首次透露075型艦與071型艦進行綜合的演練。央視指出，演習中氣戰艇觀察預警探測能力偏弱，昆崙山艦實時收集研判多方信息，為氣戰艇快速登陸提供了安全和信息的保障。在昆崙山艦指揮之下，氣戰艇向登陸點發起突擊，目標海域暗礁密布，艦長靈機選擇備用登陸點，順利通過考核。海南艦則演練氣戰登陸艇進出船澳兩棲裝甲車裝卸載等貨目，大幅減少了裝備出動的時間。12月3日央視都播出了紅心向黨強軍故事會特別的節目，近距離公開海南艦的畫面，清楚可以見到包括海南艦、艦島、直通式甲板等造型，並有多架艦載直升機停在甲板的起降專用點，從幾處空位可以推測已經有直升起飛的演練。除此之外，還有工作人員正在指揮艦載機進行起降訓練以及維修保養的畫面。曾經有傳媒報道，海南艦的機庫可容納武直十、直八、直九反潛、直十八、直二十等總數超過30架的直升機，澳艙可以容納35輛兩棲突擊車或者10輛主戰坦克、步兵戰車20輛，氣戰登陸艇2-4艘，可運載兵力超過1200人。直通式甲板有6個艦載直升機起降點，一個帶有魚叉輔助降落裝置的無人機起降點。075型兩棲攻擊艦自2018年動工至今，解放軍海軍已經下水3艘，除了首艘海南艦在今年4月23日已經入列解放軍南部戰區之外，第二艘據傳即將入伍，第三艘近期將會進行海試。在中國傳媒近來頻頻曝光075型海南艦最新動態的同時，香港南華早報12月3日報導，解放軍第二艘075型兩棲攻擊艦現身在東部戰區，浙江省舟山市地方政府最近張貼在微博的照片亦都顯示，它出現在東部戰區的海軍基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研究院海洋軍事研究員許瑞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075型艦從本質上就改變了解放軍的作戰規劃，是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因為075型平台在投入使用之前，解放軍依靠比較小的071型登陸艦，他所攜帶的裝備、材料、人力甚至炮彈的射程都比075型小，那就意味著過去071型在大規模軍事行動中的效果可能有限了。但現在不同了，許瑞麟說，首先075型可以容納為數更多的部隊和軍武裝備，其有效載荷能力更大，其次它建載航空機隊的能力也都更加強，因此可以有二維海陸或者是三維類型海陸空的兩棲登陸能力，不單止可以從登陸艇上出動部隊，亦可以從直升機出動空降部隊，這個是075型出現之後解放軍才開始擁有的能力。許瑞麟是這樣說的。
Type 075 essentially, you know, builds on this capability and thereby gives the PLA the first true two-dimensional amphibious landing capability.
他說，所以075建立在這些能力基礎上，從而為解放軍提供了第一個真正的海空二維兩棲登陸能力，所以這個本身就是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考慮到它的有限載荷範圍，075型能夠更好地支持大規模的入侵行動，就好像我們設想可能在台灣海峽的那些進攻行動，或者亦都可以設想發生在例如南沙群島、東中國海等區域。許瑞麟並且說，075型的登陸直升機碼頭是一個多用途平台，雖然它的主要任務是在戰時做兩棲登陸的進攻性作戰，但如果從更加全面的角度去看，075型艦也可以在平和時期運用在人道救援、救災上，對中國從事國防外交也很有幫助的。曾經擔任台灣海軍新光艦艦長的呂禮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075型艦是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持相同看法。他從解放軍自己有能力研發075型艦載攻擊直升機，卻仲向俄羅斯購買卡52中，讀出了一個不尋常的信號，就是解放軍在作戰思維上已經有所改變了，他的心態變得有一些急，而且他亦都不打算用傳統的方式登陸作戰，而是改用直升機垂直登陸。呂禮斯說，這個顯示解放軍可能等不到中國軍工企業將攻擊直升機的性能加以提升，因為任何一種機型性能提升之後都還需要試飛，試飛之後還要進入到部隊去換裝，但如果解放軍直接跟俄羅斯去購買，就可以跳過試飛的階段直接進行換裝。呂禮斯並表示，此外中國在2019年的國慶活動上展現了大量的無人機、無人潛航器等各式的無人載具。中國無人機技術之所以發展這麼快速，是因為中國現役官兵都是一胎化時代下的小孩，但傳統搶灘登陸會造成大量死亡，解放軍即使戰勝亦都是慘勝，對領導人的威信將會是重大打擊。因此解放軍並不打算傳統登陸，而是改以無人機作為第一線使用。呂禮斯繼續說，
所以我就說其實是一種作戰形態的改變，也就是它未來它不會是兩棲登陸，而它可能是垂直登陸，它就是直接由武裝直升機形成一种对地面的制压，然后由人员运输直升机。
呂禮斯说，所以我说075其实是一种作战形态的改变，亦就是他解放军未来不会是两栖登陆，而可能是垂直登陆，他就是直接由武装直升机形成一种对地面的制压，然后由人员运输直升机将这些突击兵送上他们想要登陆的区域，所以它其实是一种作战思维的改变。他并表示，中国最近在东南沿海不断翻修旧机场并盖新的机场，这些机场大多半数可以同时提供直升机起降，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距离澎湖仅仅183公里的福建漳浦机场，它的跑道只有600公尺，僅能起飛無人機或者是直升機。如果解放軍發動武力犯台，這些直升機直接從陸岸起飛的話，在完成任務之後，除了直接地返回陸岸機場之外，如果需要額外的彈藥掛載，或者是有加油的需求，或者是轉送傷兵，解放軍就可以在台灣紅二、紅三飛彈的射程之外部署075兩棲攻擊艦。呂禮斯是這樣分析的。
所以這種我們剛剛講075兩棲攻擊艦，它未來它一定會成為直升機的載台，還有無人機的載台，那這是第一個部分。那第二個部分也就是說，
他說所以這種的075兩棲攻擊艦未來它一定會成為直升機的載台，還有無人機的載台，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個第二個部分亦就是說可以作為解放軍的一種後勤保障的載台。中國媒體大公網指075型兩棲攻擊艦考核有兩個重點，第一就是高強度起降能力，以發揮直升機的最大戰力，這個是075型艦的核心戰力。第二就是與其他登陸艦等編隊組成兩棲作戰群，演練戰術戰法，只有進入到合練階段才能夠講明兩棲攻擊艦形成合成作戰的戰鬥力。報道說海南艦的年終考核是075型艦戰力躍升的重要標誌。四萬噸級的075兩棲攻擊艦是解放軍海軍作戰體系中僅次於航空母艦的大型水面主戰艦艇。美國五角大樓在去年提交給美國國會的年度報告中，將075型艦歸類為替代型直升機登陸攻擊艦，亦就是能夠作為小型航空母艦的兩棲戰艦。該份報告說，北京在直升機登陸攻擊艦上投資，顯示出中國打算繼續發展海軍的遠征作戰能力。中國分析人士說，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發展，因此必須要相應強化保衛經濟能力的軍事能力，兩者是相得益彰，不能夠有任何的偏廢。因此解放軍要建設戰略海軍，南水海軍就必須擁有各種大型的水面艦艇，包括船澳登陸艦和兩棲攻擊艦。075服役之後，等於是補齊了解放軍另外一塊大型水面艦艇的短板。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075型艦將會部署在東部戰區和南部戰區，扮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角色。他亦都不諱言表示，075型艦是為了進攻台灣做準備，尤其是在兩棲奪島中發揮主導的作用。他說075型艦以空中登陸為主，海上登陸為副，如果要解決台灣問題，最關鍵的就是登陸作戰，因此必須全面掌控制天權、制空權、制海權、制電磁權之後，才能夠進行兩棲登陸。他還說，專注於空中的075型艦和專注於海上的071型艦是登陸作戰的完美配搭，他們可以在多維登陸中相得益彰。宋忠平是这样讲的。
那么和041相衔接，能够形成优势互补，让解放军的两栖夺岛能力更强。这本身也是在解决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包括维护南海的岛礁利益。
他说这样075和071要互相衔接，能够形成优势互补，让解放军的两栖夺岛能力更加强。这个本身亦就是在度为解决对台军事斗争做准备，包括维护南海的岛礁利益，修复南海岛礁上主权必须要积累的装备。不过亦都有人认为，中共攻打台湾的技术障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作战，且不要说台湾的地形地貌不容易展开作战，而且台湾面对威胁亦都早有防备。在台湾国防部日前发送给立法院的一份因应2025年中共全面犯台国军强化战力作法的报告，就显示出台湾国军将会运用特别预算于2026年前采购军备，执行防空、反制、制空、制海任务，多重拦截来犯之地。面对解放军海军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海洋军事研究员许瑞麟认为，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的。一方面是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它的全球舞台越来越大，亦都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全球利益，这个亦都意味着它需要相应的军事能力来到支持这些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解放军海军的发展可能根本就没那么可怕，因为看起来好合乎邏輯，亦都好自然。但另一方面，如果考慮到中國對國際公眾宣傳時，佢表達嘅意圖可能唔總係咁透明，而且中國喺太平洋地區有一啲地緣政治嘅衝突熱點，以及喺太平洋地區以外嘅國家亦都對中國有所警惕， 例如印度一直都質疑中國點解要在印度洋增加軍事力量等，就會令到其他國家感到擔憂。亦亦都係點解大多數國家總係要自助，必須建立自己海上力量嘅原因。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嘅報導。12月9号到10号，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以及私营部门领导人举办为期两日的网上民主峰会。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均未受邀参加。峰会虽然未有直接批评中国，但是邀请台湾和香港意见人士罗冠聪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无异于明确挑战。中国政府在峰会召开的前后大张旗鼓进行一系列的反制行动，包括召开大规模的网上国际会议，发布赞美中式民主和批评美式民主的白皮书等，并且发动官方传媒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东部时间12月9号和10号，美国总统拜登召集了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以及私营机构的领袖，为期两日的线上民主峰会正式举办。这一次全球民主峰会设立的三大主题分别是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拜登在开幕和闭幕日是分别致辞。虽然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中国，但是今次峰会邀请了台湾以及流亡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罗冠聪参加。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无异于赤裸裸的挑衅。中国政府并未沉默以对，并且大张旗鼓举行了一系列所谓的中国版民主宣传，和美国民主峰会进行对抗。北京政治观察家化名海波的评论人士认为，今次美国民主峰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他认为民主峰会的召开时间，亦即是中共六中全会之后和二十大之前，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大的忌讳。海波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从来没有好像现在那么急于将自己装扮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同时诋毁美国民主。民主峰会和民主议题的发酵，实际上是对于习近平来讲是威胁到他连任的问题。因为中国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了，国际社会是直接威胁。北京过去九年已经完成新集权机制的确立，而新集权机制是在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民主都是政权合法性的关键。这个是中共对民主议题，对任何意识形态都高度敏感重视的根本原因。在12月1号到4号在广州举办的读懂中国会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视频强调，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在线上的出席者包括英国前首相布朗、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伊曼梅利尼科夫等15个国际政要。在10月2号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举行中外学者谈民主的对话会，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在出席会议时说，个别国家与民主领袖自居召集什么民主峰会，人为地将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贴上民主和非民主标签，是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同时骆玉成在同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举行视频磋商时说，所谓民主峰会完全一场闹剧，是典型的冷战思维。12月4号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全文长达超过两万字，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白皮书又强调，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人民去评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去评判。对于中国政府的自我赞美，文超谈古论今的油管频道主编文超评价说，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全过程没有民主，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党文化的一种话术操作。他说，
这就是这个党文化的一个套路，一个话术，就像那个奥威尔在1984里面说的，自由等于奴役，战争等于和平，他把两个完全相反。
文超对美国之音说，就好像奥威尔1984里面所说的，自由等于奴役，战争等于和平，他将两个意思完全相反的词内涵换一下等同起来。 中国领导干部吴焕佳搞终身制，亦就是说领导层有罪更替，咁原来两届换一次咧就系无罪，咁然后就开改革开放倒车咧，叫做将把握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停电叫做有罪用电。12月5号中国外交部发布14000字的中英文双语美国民主情况，内容指责美国政治已经沦为他们讲的金钱政治，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长文炮轰美国民主实践乱象重生，又话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又指责美国作为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12月6号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发布暨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报告开头就将今次美国民主峰会称为新的国际表演秀，提出10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又强调世界上并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又说民主是丰富多元而并非强加的单一套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重复了这十个问题，又包括美国民主到底是多数人的民主，或少数人民主，是实现权力制衡，或导致权力滥用，是维护世界和平，或破坏国际秩序等等。在12月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在他的推特以十问作为主题，连发十条推文，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官媒，更加是连篇累赘大幅刊登报告的内容。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水生认为，最近中国政府推出的这份报告对美国的批评是有它事实根据，因为美国现在做的确实不是那么好。他说美国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衰落民主，所以要找美国民主的问题可以找到一大堆。他说
但是呢，对自己的自我标榜就很可笑了，中国人民有结社自由，有这个罢工自由，有这个抗议自由，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
赵水生对美国之音说，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标榜就好好笑，中国人民有结社自由，有罢工自由，有抗议自由，这个简直就是擘大眼讲大话，现在究竟哪个敢妄议中央，轻则丢官，重则就坐监，完全并没有这种基本民主的权利，更加不用讲自由的选举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利，将领导人选下台的权利，咁而家領導人要搞終身制，冇一個人能夠公開企出嚟表示反對。12月4號至到5號，民主全人類共同價值國際論壇會議喺北京舉行。咁新華社就引用嚟自波克、塞內加爾、葡萄牙、坦桑尼亞、巴西等國嘅與會者嘅發言話：世界上並冇一模一樣嘅民主，美國亦唔應該將單一嘅價值觀強加於各國人民身上。咁趙水生對此就評價話。赵水生说，中国这种软实力在西方国家几乎是没有市场的，但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尤其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部分做法有一定的正面评价，这些国家人出来讲这种说话，他觉得是并不奇怪，这个亦可以解释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主和专制的对立，这个是拜登所讲的说话，他就觉得这种讲法太过简单。英国的经济学人旗下的经济学人信息社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在今年3月发布的为全世界167个国家地区的民主排名当中，第一排名的是挪威，最后排名的就是北韩，中国排名第151，也就是倒数第16名，台湾就排名第11，超过了排名第25的美国。位于纽约的研究机构自由之家发布的2021年报告就显示，在几乎所有关于政治权利的选项当中，例如领导人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立法机构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人民是否有权选择不同的政党，以及不同政党是否有机会获得权力等等，中国得分全部都是零。对于近期中国政府对于重新定义民主近乎执念的做法，海波分析就说，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话语贫乏当中，并没有新的概念， 他對美國之音說，雖然共產黨是通過治理的方式去削減民主力量，但是當國際上批評中國不民主的時候，中共就發現民主是沒辦法拋棄的，雖然是一個裝飾，但這個裝飾是中國的痛處，所有的事情都沒辦法掩蓋這個情況，這個是中國政權最核心最脆弱的地方。趙水新分析就認為，即使是對於專制政權，也要用民主去裝飾門面。雖然他們對民主含義的解釋是完全不一樣，他說
民主這個詞呢，從中國進入現代化過程當中，從西方通過日本引進以後啊，一直就是個正面的東西。
赵水生说，民主这个词从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当中，从西方通过日本引进以后，一直是一个正面的事物。中国的知识精英包括共产党自己在内，在很多年里面都是要搞民主的。他们是批评国民党，批判所有的政治对手，都说他们不民主，搞专制，搞独裁。连毛泽东都曾经说要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词听上来很奇怪，人民为什么跟专政在一起呢？专政是独裁，但是他将这个民主界前面就好像独裁就合法了，所以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当中具有一种很难替代的功能。在12月10号美国民主峰会闭幕之后，中国外交部紧接在他们的官网再次发布批评，说有关的调查显示 72%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以比其他国家仿效的民主典范， 81% 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全球 4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 52% 的欧盟国家民众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无效。而同一日，中国的央视新闻就引用美国媒体对峰会的批评，以虚伪峰会作为标题，话多国媒体同专家系作穿所谓民主峰会，直言呢个会议只系妄图以意识形态为工具，挑动冲突同对立，维护美国霸权。中国新华社亦揾出各大嘅英文媒体对峰会嘅批评嘅文章，以扮作料为题，对峰会各种冷嘲热讽。文超就分析认为，中共对待民主嘅态度经历咗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早期，并不公开否认民主，民主仍然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前进的方向。虽然1989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到了胡温阶段，中国的开放程度扩大，而引起了很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主要是以中国经济水平还不够，不适合搞人一票民主去作为推搪。但是在习近平这个阶段有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就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民主了，而且是真民主，西方反而是假民主。文超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这一个阶段是整个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实际上已经是表示中共内部的已经没有弹性。
文超说，所以最近整个都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实际上是表示中共内部已经没有任何弹性，失去了任何政治体制数改变的动力。但是中共为了维护现在这个地位，就只有一种宣传，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民主了，我们要坚持不改的事物呢，刚刚就是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这个星期日即将举行之际，一个海外组织探讨散居海外香港人能否效法西藏流亡政府成立香港流亡政府。参与讨论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和议员均认为，并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流亡美国的香港活动人士许永廷亦都赞同这种讲法，认为海外的西藏人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之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会运动之后产生了一批批的流亡海外政治活动人士之后，有关流亡政权实体的构想曾经在传媒上出现过，如流亡英国的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約於一年前宣布成立的香港影子議會被傳媒廣泛報導之後，引來中國官媒的謾罵批評，其後這個流亡實體的概念就沉寂了下來，再鮮有論述。但距離這次備受爭議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只剩下5日之際， 一個名叫做 Alice Movement 的海外組織再次將這個流亡政權實體的議題帶起，在網上舉辦論壇，探討西藏流亡政府的模式能否成為未來海外香港抗爭者的選項。這次論壇邀請了三位的嘉賓，分別是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發言人的丹增列佳，西藏流亡議會議員兼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的執行主任多吉財丹，以及目前流亡美國的 We the Hong Kongers 組織創辦人許詠婷。丹增列佳與多吉財丹首先介紹了西藏流亡政府與議會來之不易的海外認受性，指出在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藏人同心協力幾十年來的奮鬥之下，才會有今日的團結局面。他們兩個人都認為，流亡藏人有了團結才會有實力、有資格為被中國佔領的藏人發聲。丹增列佳在同情香港的境況時，談及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特有民主體制。他指出，流亡藏人的民主體制並非議會監督制，亦都不是西方的總統選舉，他們更加沒有政黨，但他們有認受性、問責制，將達蘭薩拉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藏人和流散世界各地的藏人聯繫在一起。丹增列佳說，不理流亡多久，藏人共存是首要的條件，讓世代子孫將返回西藏生活的使命世世代代延續下去，不致失傳。他解釋說，
So if you come all together, if you stay together, then your culture will exist, it'll coexist, it'll become more vibrant. So therefore, with this, since 1959, this has been a tradition.
他說，如果你們流亡港人走在一起，團結在一起，那你們的文化就會存在了，而且會變得更加活潑豐盛。自1959年起，我們藏人這樣團結在一起早已經是一個傳統，我們的藏人小孩子在藏人文化中成長，身份認同亦都得以保存。丹增列佳補充，正是因為流亡政府仔細照顧了流亡藏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得到認同，確立了認受性，才有資格去代表受到欺壓的中國境內藏人發聲。他繼續說，縱然他們並沒有傳統政府意義上的擁有領土，但他在國際社會上的存在本身對中國政府已經是一種挑戰，這種模式或許會對海外的香港人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西藏流亡議會議員多吉財丹非常贊同丹增列佳有關保留延續藏人文化的觀點。作為第二代流亡藏人的他，深受父母一輩當年逃避中國入侵西藏家園的歷史所感動，正值他所認識的香港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被判定罪，多吉財丹更加感覺到在海外的香港人同他都是一樣，有責任去構建更加實質的抗爭路線，為身處在香港境內的香港人發聲，而這一場抗爭將會是長遠，甚至牽涉世代。他解釋說，
And for the Hong Kongers, we need to think that way. It may take long time. It is really important over the time to represent the voice of people inside. At the end, Tibetan movement, we a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voice of Tibetan people inside Tibet.
多吉財丹說，對香港人而言，我們要知道這場抗爭需時很久，在這段時間內持續維持代表在香港境內的人發聲亦都非常重要，就如同我們海外藏人為西藏境內的人發聲一樣，我們為他們掙扎就正是在海外使用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 Alice Movement 組織舉辦這次網上論壇的同時，亦都在他的網頁上舉行了一次網上問卷調查，詳細查詢香港人有關成立香港流亡政府的意見。問卷中除了問及有關他的代表性、功能、選舉、有效性等基本議題外，亦都查詢了受訪者對這個建議成立中的流亡政府應否接受外國如英國政府資助的態度。出席這次論壇的 We the Hong Kongers 組織創辦人許詠婷
听罢两位流亡西藏人的分享之后，赞赏藏人来之不易几十年来的毅力，尤其是坚持流亡政府将来最终会有一日重返西藏的信念。他指出，特别是第二代的流亡藏人，他们从来都未踏足过西藏故土，但在海外维权时展现出对西藏的热爱，无比的勇气与牺牲精神，令他印象深刻。怎样要将流亡港人的下一代保存甚至延续他父母的使命，正是许永廷认为要深思的议题。他坦言，海外香港人成立流亡政府未必会快将成事，但不要抹杀任何可能性，就正是坚守信念的必要条件之一。许永廷说，
Is there anything that is too ambitious?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thing that is impossible. Just like what Georgie sai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when you start to do it. And I think
他说，有没有任何的事情是野心过大的呢？我并不认为有任何事是不能够做到的。如多吉才旦所说，每一件事都是有可能做到。当你开始行动时，我想就是正式的起步。要达到目的或将事情变得有可能时，就是要发掘这些可能性。对于怎样去帮助香港，或许是跟随步伐成立流亡政府，或成立一个非牟利组织，一个实体都可以代表全世界的香港人。在讲到怎样成立流亡政府的具体操作时，许永廷指出，流亡港人并没有一位如达赖喇嘛的精神领袖，但这样并不构成团结的障碍。只要他们能够包容意见，处处为香港的福祉着想，就可以推动有关的工作。多吉才旦回应说，就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曾经讲过，并没有不可为之的事情。多吉才旦最后说，
So the Tibetan government exile is a vision of future democratic Tibet. So it's democracy is challenging. We are practicing, we are learning, right?But at the same time,
他说西藏流亡政府本身就潜占着一个将来的西藏政府，民主带着挑战，我们流亡藏人正在练习，我们正学习，所以我们流亡政府运作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练习的过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英国政府在最新一份有关香港的报告指，英国法官暂时仍然应该留低在香港终审法院，同时批评香港国安法条文定义空泛，刑罚甚重，又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有学者则指报告发表时间讽刺，因为终审法院刚刚拒绝一宗已延入罪案件的保释申请，而海外法官没办法参与该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在最新一份半年度香港报告表示，英国法官暂时留在香港终审法院对支撑香港司法独立有正面作用。英国外相卓惠斯在报告的序言说，英方对香港司法独立的评估是越来越微妙地平衡，显示英国越来越质疑香港是不是真的有维持独立司法制度。蔡维斯又说，英国政府会继续密切跟进香港司法制度的相关事宜。报告内文指，今年上半年间，英国开始见到香港国安法的影响，指其条文定义空泛，被告人或会承受相当长的刑期，以及面对被送到中国大陆受审判刑的威吓。英方指，若再有政治检控，对法治的信心会进一步降低。报告亦有指，英国司法制度独立于政府，法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在香港终审法院服务。现时香港终审法院共有12名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非常任法官，8名来自英国，3名来自澳洲，1名来自加拿大。在去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已经有人呼吁英国法官不再在香港终审法院担任非常任法官。其后有2名英国及澳洲法官表示不再续任非常任法官，但一名加拿大法官续任，表示要守护香港民主的最后堡垒。今年8月，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及副院长在争议声中决定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一如今年3月的上一份报告，英国政府在新报告继续指中方持续地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报告说， 北京在今年3月根本地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排除绝大部分和大陆关系不密切或者是非建制的政治人物进入立法会，是其中一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事。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研究中心香港法研究员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报告出版时间讽刺，因为同一日终审法院就一宗以言入罪案件颁下判词，而海外法官没有参与。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秘书伍巧仪和那个组织的其余四人，因为出版一系列儿童绘本，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伍巧仪上星期到终审法院申请保释上诉许可，但被法官拒绝。法庭在星期二颁下判词，指如果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相关，就算被告不是以国安法控告，严格的保释框架亦都会适用。黎恩浩说，这个拒绝的理由匪夷所思。
这个的判词和这个裁决也都是没有任何海外法官参与，所以也都看到呢，其实海外法官是一些这么关乎即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这些国安国安或者是以言入罪的罪行的案件呢，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角色，也都无从参与。那就会更加令人觉得即是英国政府的报告其实都即是在此时此刻去推出呢，都是相当之讽刺的。
香港政府发声明说，强烈反对英国政府报告入面的不实评论。香港政府发言人引述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早前的讲话，指立法会换届选举具有四个特征，即是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香港政府发言人又说，香港国安法清楚定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又说检控工作由香港律政司主管，不受任何干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在巴尔干西部地区，来自中国的境外投资份额相对较小，远比不上欧洲联盟。然而分析人士说，自从2005年以来北京投入了上百亿美元，它的影响力规模令人越来越感到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亦都有人说，中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被夸大了，资金方面的估算各有不同。总部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表示，自从2011年以来，中国在该地区平均每年筹资大约10亿美元，而美国企业研究所就估计，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每年就在这里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总部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认为，自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年投资数额接近18亿美元。不过专家同意，中国在巴尔干西部地区投资的大约80%都用在塞尔维亚。中国在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科索沃、黑山和北马其顿也都有项目。虽然中国据估计只是占塞尔维亚每年境外投资的1%，同欧盟的70%相形见绝，但是国际共和学会2020年6月的一项民调显示，71%的塞尔维亚人认为中国属于该地区的重要经济伙伴。在最近于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有关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一次会议上面，一些专家说，那种更加喜欢北京投资而不是西欧投资的民意受到了一种政治化叙事的误导。贝尔格莱德安全政策中心的中国、欧盟和巴尔干西部事务专家武克萨洛维奇说，亲中国的叙事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塞尔维亚政治精英和由塞尔维亚精英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媒体，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中国并没有过分地开展行动来到塑造他在塞尔维亚的形象。原因是很简单，那个就是他并不需要这样做，中国有塞尔维亚政府在这里为他做事，而且就现实来说，中国在塞尔维亚民意之中的形象是正面的。贝尔格莱德争取政治卓越基金会的斯特凡·弗拉迪萨夫列夫说，该地区一些议员和官员更加喜欢中国投资，这些是因为北京对地区官员和当地各方提出的义务要求很少。 弗拉迪薩夫列夫說，當中國同通常是發展中國家的這些國家接觸的時候，他們拿出基礎設施項目，經常是以某種不透明度方式達成協議，並沒有很多的條件，而這些是有吸引力的。他又提到歐盟的投資指導原則，要求地區政府和工商界證明他們是遵守歐洲標準。弗拉迪薩夫列夫說，如果有人不在政治上面為你施壓，不要求你展開某些改革，不要求你去尊重競爭或者法治，那麼你會很願意落實這一類的項目。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官員並沒有回覆多次置評的請求。弗拉迪薩夫列夫又說，20年後塞爾維亞預計將會欠中國超過79億美元的貸款，他說在從北京那裡積下了更多債務之前，塞爾維亞應當確保為塞爾維亞勞工落實安全保障標準。他提到在離貝爾格萊德不到一個小時車程的茲雷尼亞寧，中國的山東玲瓏輪胎公司被指控剝削勞工，該公司的越南籍勞工據稱並沒有拿到薪水，宿舍沒有供暖氣。弗拉迪薩夫列夫說，他們如今談的是越南人的勞工權利，而假日或者就是他們自己的塞爾維亞工人。針對玲瓏公司未善待勞工的指稱，玲瓏公司和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都沒有回覆多次置評的請求。總理安娜·布納比奇等塞爾維亞領導人淡化了輪胎廠的事件，布納比奇聲稱這種負面報導是由塞爾維亞那些反對中國投資的人的組織策劃的。他提到西方經常批評中國的項目，西方的這些批評包括中國的項目管理不透明、生態保護上有問題，而且懷有擴大北京在歐洲影響到地緣政治的目的。報導援引他的話說，一開始就是環境，現在他們又盯上了那裡的工人，從明天開始可能又會是其他的事。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姆契奇說，一名塞爾維亞勞工事務檢查員已經被派往茲雷尼亞寧現場，但是他不加掩飾地表明了預計會有怎樣的結論。姆契奇問到說，他們想要甚麼東西呢？他們想令到他們摧毀了9億美元的投資嗎？他的話基本上反映了那些支持中國投資的人的觀點，他們認為通過創造就業，中國投資為地區帶來了穩定。直到最近，西方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的反應一直是微乎其微，歐盟官員只是在最近才將在巴爾干西部地區的投資冠以西方回應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組成的部分。歐盟的這些投資包括最近推出專門用於該地區的460億美元的資金項目，用於特定的技術和基礎設施支出，但是位於貝爾格萊德的國際與安全事務中心的伊戈爾·諾瓦科維奇說，與中國投資相比，拿到歐盟資金的難度往往要大。他對美國之音說，有了塞中長期合作，錢很快就能夠拿到，工作很快就能夠展開，但是有關成本和環境負面影響的問題留低了下來，與歐盟的合作步伐很慢，但是過程徹底。經濟諮詢專家研師巴士低安說，歐盟方面拒絕或者未實現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經常被中國捉住，中國被迫來到東南歐投資，因為其他人沒這樣做。巴斯蒂安對美國之音又說，北京在戰略上面下定了決心，要長期留在該地區。黑山財務諮詢專家米洛斯·姆克維奇說，一筆一帶一路貸款項目給了波德哥里察方面造成的公共資金災難，應當為有可能陷入所謂中國債務外交陷阱的鄰國敲響了警鐘。那一項10億美元的公路項目招標的時候並沒有投標書，該項目令到黑山的國家債務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姆克維奇說，如果黑山違約，國家電網、工業港口等公共資產有可能成為償還中國債務的抵押品。他又對美國之音說，隨後如果他們給不到錢，他們就可以說，我們將會接管國家電力，投資可再生能源。以上本文是源自美國之音塞爾維亞語組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